好，我们接着来看华严法门啊。我们上一次已经开了头，今天我们从第二页这边开始，净义本啊，又称六十华严。我们现存在大乘上所看到完整的大部的华严经有两个译本啊，第一个是六十华严，第二个呢是八十华严，是唐朝的时差难陀翻译的。那好像还有一个叫四十华严，那它其实不是全本，它只是入法界品的翻译而已。所以真正完整的这个华严经只有两部，叫八十跟六十啊。那四十华严它只是其中一品而已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的第一行，这里第一谈到净义本又称为六十华严啊。啊，导师在这边有说到，东晋佛陀巴陀罗 Buddha Bhadra 所译的六十卷本。那这个六十卷本，导师这边也有提示，依据经录，或是这一个翻译经之后呢，会有人写序或是后记啊，里面谈到。当时呢应该是五十卷本，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六十卷本啊。那为什么会差十卷？这个卷大家知道吗？古代啊，我们的这个经呢写在纸上面啊，那大概是某个长度之后呢，就当一个单位，就一卷这样子。这个卷是对，所以可能不同的朝代他们在写的时候呢，那就是指一卷到底要多长，他们的这一种习惯不太一样啊。这个卷一开始是关于这一个竹简，大家知道吗？竹简。早期的这一个古代的书是写在竹简上面啊，所以一卷呢不能太大，要手能够拿的，手能够拿的一个大小，所以不会太大啊。所以早期这个卷是按照这个手能够拿这样的一个卷起来能够拿这样的一个大小，到了纸之后呢，就因为它又更薄了啊，所以手能拿。所以这样的一个长度其实蛮长的啊。大家可以去看大乘上一卷蛮多字的啊，所以可以写很长啊。分成34品，名为大方广佛华严啊，大方广佛华严的佛华严经啊。好，那关于这一个经的译出过程，导师这边引了出三藏记集里面的华严经后记啊，也就是翻译完之后呢，有人写一个后记，记录当时这个华严经是怎么样啊。翻译的过程，那这边谈到华严经的湖本，这个湖本下面有个注脚六啊，这个湖本到底是范本还是范语以外的方言，或是中亚的这一些语言呢？其实到现在没有人搞得清楚，因为古代就喜欢称湖本 胡范呢，称范本可能有比较明确，就是印度的一个语言，但是胡呢，它可能包含印度，所以古代他们对这个胡跟范经常是混着用的，所以它到底语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不是很清楚，这边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了。这个胡有可能是梵，也有可能是中亚的这个语言。那基本上在这个文脉底下应该就是印度那边的这个梵语了。我们现在看到华严经基本上是很标准的梵语，很标准的梵语。他说凡十万计，这个计呢，这个后面会，我们后面再来谈，后面再来谈。他说这一部华严经有十万个偈颂，那事实上应该没那么多，后面他会说，然后是习道人知法领，就是法领这一个法师呢，从于田得此三万六千偈。这有一点暗示，就是他本来是十万计，但是他拿到是三万六千计，没有拿到这个广本，所以有人就传说，这个华严经有这个广本、中本跟略本，三万六千计，那后面的八十华严是四万多，四万五千计，所以就有这个广本、中本、略本这样的一种猜测，以晋义熙十四年，这个是在公元418，大家可以记一下啊。418，这个戊五年，甲乙丙丁戊，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那个我这个是干支纪年啊，戊五年，义熙十四年，岁次存火，这个是很困扰的这些名词了哈，这是古代他们纪年的一个方式啊，这大概是从周朝那时候就传下来啊，后来都用干支啊，那这个是这个存活呢，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古代的一种纪年的方式，它是12年一周。那存活呢是第八个啊，也就是古代这个岁星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木星，它会大概12年，它会以一个周期啊，在对以前的这一个官星，以前这一个有一个当官的专门在看这个星星的啊，星星。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他很辛苦，他每天要盯着这些东西，然后做记录啊。这个人眼力要非常好，然后这个对这个星象的辨识也有些天分，所以他就盯着这些星空呢，每天做记录，每天做观察，然后就归纳出一个周期。那他们认为是12年一个周期，那。就是用一些名称，这个也跟星象有关系的名称啊。我们现在不是有黄道十二宫吗？他们现代也是分十二，古代也是分十二啊，就蛮巧的。所以这个存活是第八个啊，第八个让大家了解，这是古代纪年的一个方式啊，反正。他就是公元418年就对了，因为他有义熙14年嘛，3月30日于扬州司空谢师所立道场寺呢，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佛陀跋陀罗 Buddha Bhadra 手执梵文一壶为镜，就把这一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梵跟壶，它是混着用的哈。他的手拿着这个梵文的这一个华严经，然后 一壶为尽、哦、古代的翻译啊，这个主译者他主要是口语的宣说、哦、就是把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讲出来，下面有人做记录、哦、也就是沙门释法业亲从比受，他说诶这个、哦、他念一段梵语的经文，他说这个呢意思是这个那个、哦、下面就有人就把他那个意思抄下来，这个人就叫做比受、哦、比受就是记录，然后这个记录呢不只是记录而已，也要再把记录的东西再做一个修饰、哦、是汉人能够看得懂的、哦、有时候他讲出来的中文，因为他是外国人嘛，可能中文不是非常的流利、哦、他是按照梵语的一个语法讲出来，那比受的人记下来之后还要再做一个修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经典都是比受者的一个作品、哦、好，那十无惧内史梦矣，还有这个右卫将军除俗，如果我们去查那个原文呢、啊，哦，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原文，原文这边没有引出来，这边应该是除俗度，请大家补一个度在后面。楚熟度、哦、右卫将军为谭越、哦、什么意思？出钱的，因为你易经要很多人、哦、要在一个地方，然后提供这个饮食啦、哦、还有这一些所需的这一些生活的物资、哦、那这个应该就是这边所谓谭越的一个任务啦、哦、就是提供出钱、哦、护持这个翻译的事业、哦、好，到义熙二年六月，元熙二年呢，公元420年，义熙14年是在418，然后元熙二年是在420，所以大概两年的时间把它翻译完成、哦、速度蛮快的、哦、蛮快的。十月初七、哦、然后凡再教湖本、哦、就是译完之后呢，那再回去对这一个湖本、哦、至大宋永初，本来是晋嘛、哦、然后后来变南北朝宋齐梁陈，大宋永初二年421年，421年，那辛酉年，导致后面有这边这个文上面写辛丑，因为干支纪年不能跳，就是天干按一个顺序，地支按一个顺序，所以从前面的这个年呢是戊戊五年，那到这个421的时候呢，418是戊五，421应该是辛酉，辛酉年之岁，12月28教毕、哦、所以是421年，公元421年才把它完成、哦、把它完成。所以导师在这一段后面有做一个说明，华严经的范本号称、哦、凡十万，号称十万经，但是经义本的范本呢仅有36000偈、哦、这就是第一行里面从于田得此36000、哦、好，那什么时候拿回来这个汉地呢？在四分律的一个序里面、哦、他也提到这个 禁国沙门之法领，有没有？好，等一下我们把它 highlight。加粗哈，在四分律这一部律典呢，在经律那个目录啊经录里面也提到，也是知法领带回来哈，他不是带回来，他其实带回来很多这一个范本啊，带回来很多范本。那在四分律里面有谈到。这个我们大家看一下哈，是大教东流积五百载，就是来到汉，就是向东传了啊，大概是有五百年哈。虽蒙于灰然，经律未备啊，所以虽然有受到这一些教法啊，但是呢，很残缺，没有很完整，律经未备啊。先进则明多以戒学为心啊，但是呢，方书音格文意未容，推步慎终难以尽之，也就是两边的这个语言呢，文化其实有一些差异啊，所以在翻译的一个文字里面呢，其实也很多这个文意并没有翻得很清楚，所以想要了解这个圣人的足迹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地方，所以泱泱众生希望叹息，一直看着西方，看看能不能哪一天这些经自己 跑来好，然后记至好，这边打这个人成年，壬辰年其实是公元392年啊，这一个靖国沙门知法领，所以他是在392年就到西域去啊，感边土之乖圣。边土这个印度是佛教中国嘛，那印度之外就是边地啊。乖圣就是对这个圣教呢，就是都很有一些违背的地方哈。开化正化之位矣啊，乃王身以足显啊，树弘道于无闻，西岳流沙，远起天竺，所以他就到这个天竺去取经啊，入经于田。会遇檀无德部，也就是法藏部，他有遇到法藏部人，然后提，然后这个大圣三藏沙门佛陀耶舍啊，然后这个提到这个佛陀耶舍呢，他是很聪明的，博学多闻啊，对这个律呢也很通达。那三藏方等皆讽诵同理啊，对于这个三藏还有这个大圣经呢，他都能够背得很熟啊。基于齐国啊，他在于田呢广集诸经于经舍啊，也就是他在于田就收集到很多这个佛典。然后最后呢，是在戊申年始达秦国啊，那回到这个汉地啊。那戊申年呢，这边应该是408年啊，408年。好，所以他这一个392年去。408年回来啊，前后多少？大概16年啊。玄奘大师往返也在17年、18年左右啊。所以以前的人要看一部经呢，就是在那边 希望他有一天自己来，啊，没办法自己来就自己去，啊，要跑很远了，去回来17、18、16年、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些经，然后再看到这一个以前的记载，应该内心要有一种这个饮水思源，要珍惜这一些传到汉地的这一些经文、啊，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408，然后开始译《华严经》呢是418，十年之后，哦，十年之后才开始译《华严经》，哦，是先前可能没有遇到适合的人，哦，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佛经从西域这样子取回之后它就会自动变成汉文，还要找到合适的人翻译。你通达阿毗达摩的他不一定通达华严经，可能当时有很多外国的沙门来在汉地这边，但是他不一定通华严经，所以要等，要找到适合的人。那在现在是在给大家看一段文，也就是鸠摩罗什他在翻译这个十住毗婆沙论的时候，鸠摩罗什他熟悉的是般若经，十住毗婆沙论它是华严经的一个注释，寄送的一个注释，十地品寄送的注释，那他对于华严经就不像他对般若经那么的熟，所以他翻了几句之后呢就停下来了，搞不清楚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揣摩这一个经的一个意涵，所以一直等到遇到另外一个好像是野舍的样子，哦，他是通精通华严经，佛陀野舍，哦，而这个佛陀跋陀罗，哦，他遇到野舍之后呢才把这个十住毗婆沙论译下去，哦，所以这个语言天分很高的鸠摩罗什他遇到他不熟悉的这一个这个文经文呢他也没办法很精准的来做翻译，哦，所以不是这一个范本拿到之后呢这个汉地人就能够读，还要找到适合的人来翻译，所以他这种种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大家要能够记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边是补充，就是这边谈到知法岭到于田去取经嘛，那他前后呢其实是392的时候出发，408回来，然后418年开始译这个华严经，然后421年这华严经这个完全译出，然后又经过校对完成，是在421年。好，再来我们看到高僧传里面，其实 这一部分跟这边是我们刚刚补充的内容是相关的。好，那在 B 这一段谈到出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然后律藏残缺，那是慧远大师很感慨这样的一个佛法是这么样的一种残缺不全，那所以他命令他的弟子法净法灵等远寻重经，逾越沙雪，通过这一个沙漠，还有一些高山有雪的地方，要活着回来不容易，很多忘记是法显还是谁，他出去的时候呢看到的都是骨头啊，很多人都死在路上，所以如果要不迷路就是按照这个骨头这样一直走下去，就会走到目的地，然后旷岁方返，旷就是很多年之后呢才回来，所以从前面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文献呢， 大概是16年左右的时间啊，接获范本啊。好，依高僧传所说，知法林等去西方取经是承慧远的命令啊，然后去的不止一人，弟子们分头去寻访，也各有所得，所以说接获范本，也就是每个人都去分头去找啊，所以华严经的范本就是知法林这一个找到然后请回来的啊。好，那再来僧肇达刘一明的信也说到领功圆举啊，领功就是知法林，圆举就是到很远的地方，乃千载之金粮也啊，于西域还得方等心经200余部。所以这边是说到他得到这方等，应该就是跟大圣经有关啊，大圣经新的有200余部啊，200余部啊。好，小结大抵就是说，为什么会华严经来到汉地啊？主要是跟慧远派他的弟子法领到西域取经，因为他觉得汉地的这个佛法的经律呢残缺不全，所以希望去西域或是到印度去把完整的这一些佛法呢这个请回来啊。好，这个慧远在江东，所以经本也到了江东啊。所以这个是高僧传里面谈到江东啊。然后恰好禅师佛陀巴陀罗也到了江东啊，所以就在扬州的道场寺将华严经翻译出来，从义熙14年，也就是公元418年3月到义熙2年，也就是公元4206月才全部译出啊。好，看到第三页。那其实这一个还要经过校订呢，一直到大宋的永初二年421，其实才完整的翻译完成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唐译本的部分啊。唐译本是在唐朝时差难陀所翻译的啊，那他翻译的年代大概是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啊。好，那这一部华严呢，它是80卷，所以又名为80华严啊，分39品，前面是分几品，34品啊，那这边分39品，那也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简称唐译本。那它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情形，老师这边引了开元释迦录的记录啊，沙门时差难陀，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喜学。学就是 shiksha 这一个字啊，那喜呢是 ananda 啊，喜学啊，他也是于田国人，天后名扬佛日啊，也就是武则天他对佛法呢很护持啊，敬重大圣，以华严旧经储会未备啊，那。这个华严经呢，这个传说啊，我这边忘了把它有九会了哈，它有几它有 那说法的地点呢，有几个地方，比如说是菩提道场啊，或是刀立天宫啊等等，好像是七处是吧？七处九会啊，对，这个要去查一下哈，就是总共哎对，七处九会啊，七处九会，但是旧经它这个处跟会呢？不是很完备啊，比如说在这个比对的一个表格里面呢啊，那在八十华严总共有九会，但是六十华严它就只有八会而已啊，所以处会未备。那远闻于于田有司范本，有这样的一个范本，发使求访，也就是派这个使者呢去那边寻求，那并请异人去找经，也去找翻译的人，那时差难陀跟经呢同真地缺，这个地缺就是皇城之门，就一起来到这个皇城之门啊，以这个天后正圣元年，就是武则天则天皇帝的正圣元年，是乙未年啊，也就是公元695年，大家注明一下，695年，于东都大内片空寺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他自己亲自来啊，焕发序文，也写了一个序啊，自挥仙毫，手提名品啊，印度沙门菩提留志沙门意境，同宣梵文啊，也就是这两个人把梵文念出来啊，然后时差难陀说，刚才这句梵文中文是什么意思啊？就这样子，大家合作把这个华严经八十华严把它翻译出来哈。后复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受记示意哦。至圣历二年乙亥公毕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唐译本的范本也是从于田请来。那译主时差难陀是于田人，跟梵经同来。译经的时间呢，是正圣元年，也就是695年，到这个圣历二年699年，然后据《华严经》书里面谈到，这个于东都。佛受记示，最后不是交付给这一个复礼跟法藏两位法师吗？哦，那说译什么意思？再译旧文啊，兼补诸缺啊，那总计呢又多出了9000诵，那通旧跟旧的加起来啊，总共是45000诵，合成唐本80卷，它的翻译过程是这个样子。好，那在我们的讲义啊，不是讲义，这个导师的文里面，导师接下来就是要比对这两部经，两部华严经。那比对这两种译本，经译本也就是六十华严的卢舍那品第二，在唐译本呢分为五品，也就是如来现象品第二到这个毗卢遮那品第六，大家看得懂吗？我们看这个对照表，也就是经译本的卢舍那佛品呢，第一会 六十华严第一会的二呢，卢舍那佛品，它对应的是如来现象品、普贤三昧品、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还有毗卢遮那品，二到六这五品啊，也就是净义，它只有第一会只有两品，但是在八十华严第一会，它总共有六品啊，那六十华严第二品对应到八十华严的二到六品，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差异。这部分唐译本要详备些，就是内容比较多比较详细。那唐译本的实定品第二十七呢，净译本就缺。第二十七唐译本的实定品，这边是菩萨啊，唐译本在这边，二十七是实定品啊。实定品在这一个净译本是没有这样的这一品的内容啊。好，再来第三，二译本的诵数都在四万诵左右啊。我们前面不是有谈到华严经号称十万诵吗？导师说，算来算去，从现实我们所看到都没有看过这十万诵，再怎么算最大的八十华严也没有。好，那唐译本我们先前有谈到是三万六千诵，那净译本是三万六千，唐译本是四万五千，这前面所谈到的。那在《华严经探玄记》里面有谈到于天国所进华严五万颂，也就是这个唐代这一个从于天这边所进的华严呢，总五万颂。那导师说可能只是泛举大数，也就是四万多，然后就说是五万这样子。好，那唐代大慈恩寺有华严经范本，如智言的孔目章里面有谈到齁。那导师说这边有引了这孔目章的内容，这边说到依大慈恩寺华严范本齁，简有541纸页齁。然后呢41,980诵，然后于十字。好，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这边。华严经虽有十万诵说，但是传来中国的华严经范本都在四万诵左右。刚刚这一个记载啊，是智言，他也在唐代的一个法师啊。那他有看到华严经的范本啊，但是他没有详细的算，他只是用估的啊。怎么估呢？这边把这个引文呢放在这个投影幕上面，依大慈恩寺华严范本简有541纸页啊。这个纸页呢，现在有一个地方不太清楚，它到底是纸还是页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因为25,000诵的般若经，它是写在纸上面的啊，它也是这样子，类似我们看到这个贝叶经都是长长的嘛，对不对？一条一条，然后有正反面啊。两五千诵在日本还有剑桥大学，他都有收藏啊。那根据日本人他所出版的这一个教刊本 的序文里面，他这一个校刊者还有亲自看到这个物件，他说是纸，材质是纸的啊、哦。但是我们一般都认为好像梵经都写在贝叶上面嘛，哈、哦，叶子上面的。但是这边又写纸页，所以这边不是很清楚啊、哦。假设它是写在那个贝叶上面啊，多罗叶上面啊。好，他说他这样查了一下，总共有541枚，就是这样。我们这边是第一页、第二页是一张纸嘛，啊，总共有541张。好，这边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541片，541片。然后他这边注释说，15字为一行，他有去算，好，他就去取其中的一面来看，他说这个一行里面有15个字，哦，那20行为一职业，哦，所以这样是多少？55，对不起，55字，哦，20行为一职业，所以一面有几个字啊？55×20是1100，哦，好，那他说一纸页的背跟面呢，哦，这个一看没有这个顿号，我们以为就是背面，哦，但是他说是2280字、哦，这个背面其实是背跟正面，哦，我们去查的字典里面这个面有正面的意思，然后他这边引了一段文，哦，他说这个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山川日月，哦，所以这个文有背面，也就是有反有正，这样子反正背跟面，所以我们一般所谓的反正，哦，所以多少一页的这个正反呢，2280个字，这样对吗？怪怪的，以前的算术可能有时候有点困难，太大了，能打那个算盘打到手酸死了。这个有另外一个城关大师有引述法言，严法师的口目章，这边可能是写错了，在他这边他的数字稍微不太一样，他说这个严法师他是引述，哦，转述这一个孔目章的一个文，他说依大慈恩，所以孔目云，哦，这里面都是引述的文字，跟刚刚是一模一样，哦，这个华严的大慈恩是华严范本，他简有541纸页，一样，哦，他是57字以为一行，刚刚是55字，对不对？好，大家算一下，57多少乘以20，20行为一纸页啊，1140，乘以二就多少？二多少？2280，好，2280，这个数字就对了，哦，应该是一行57字啊，哦，然后这个一面有20行啊，哦，一面是蛮大的，哦，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范本贝叶经大概10行左右，哦，有的20行写的应该蛮密的，哦，好 ，anyway， 反正它就是我们用这一个好了，当记22800字，然后呢，32字以为一诵，哦，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这个范本不是有这个范字吗？有没有？一个一个字，哦，那这个字每一个这个符号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音节，哦，所以说32这个梵文的符号其实就是32个音节，哦，32个音节就是一个颂的单位，哦，印度人他们在计算文字喜欢用几颂来算，哦，很奇特，因为早期的印度文化他们的这个 的一个宗教性的文献都是用寄诵，都用唱的，所以他们印度人习惯用几诵几诵，所以虽然他写出来是长行散文式，但是他们习惯去说，哎，几个每30个音节就把它算成一诵这样一个单位，所以32字为一诵，100指呢那当为228000字，这个一指有2800嘛，那十指22800，那100指就是228000字，然后呢32万字为万寿，可以吗？除以32就10000嘛，也就是多少字去除以32，除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寿的一个数字，所以呢541指计，所以他是用推论的，他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去听，他只是点了一个页，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数字，他想说每一页应该都一样，其实不会，不可能一样了，没那么厉害。现在我们这 A4 纸有时候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古代也没有那么准，所以他是用估的，所以541指呢，他说当计，计当123万3480字，那其实上面的文是132万，这边是123万，有时候那个数字会有一些颠倒，依32字为诵呢，计当41980诵于十字，大家回去算一下，好像这个数字不太对了，如果是以这个陈观法师的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那123万，那541指应该是123万3480，这个是 OK 的，那如果是32字为一诵呢，除下来是38546诵又八个字，大家回去算一下看跟这个数字一不一致，但是他这边是写41000，但是这样除下来应该是38000多诵这样。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教大家算完这华严经总共有几诵，那因为从他的文字看来，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去点，他是用估的，他就是一页大概多少，那乘以541，那再除以32，大概就是所估的一个数字。那为什么这个41000跟师父算的不太一样呢？大家检验一下看到底哪一个比较对，因为古代他们不是每个人对数学都很好，所以他们对这个那么大的一个数字，他不像我们现在有这种除的一个技术啊。古代不晓得除，不晓得怎么去弄出来，他们有另外一套方式啊。那数字那么大，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啊，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他大概如果真的这样算下来，大概是38000多啊，38000多。好，我们后面的内容就下一次再跟大家说明。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